他喝的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半夜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宣告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永不改变。主啊，今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啊，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打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在过去的年，从岁首到年终，你伴随了我们，引导了我们，主啊，也保守了我们。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来称颂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你的名当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在这儿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祝福的每一个儿女，也祝我们在国内的我们的亲朋好友和我们年迈的父亲母亲。主耶稣，你的爱临到他们，你的恩典伴随他们，让我们一生一世因着你来欢呼喜乐。主耶稣，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你，主啊，你替我们承担一切的重担，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你，你就是爱的神，让我们的家都荣耀你。主啊，让我们的儿女也能够跟随你，有你的话语的喂养，到老都不偏离。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祝福我们的侍奉，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靠着耶稣的恩典，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有一位弟兄要受洗啊、要受洗啊、我们今天为他来受洗。长城弟兄，因为他要回国啊，他要回国。我们礼拜四的时候呢，也有两位从国内来的弟兄，两位大企业家来到我们中间来受洗，两位啊受洗完他们就回国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也为长城弟兄来受洗，到前面来吧，来，我们为他受洗。长城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
我愿意。
你愿意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长城弟兄，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Amen。 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主耶稣，我感谢你在这时刻把长城弟兄交在你的手上，感谢你拣选了他，让他这样年轻就把自己献给你，一生跟随你。主耶稣，求你的祝福和恩典就临到他，也求你的宝血洗净他的罪，除掉一切的不义，靠着耶稣基督他成为新造的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受洗证书，好，请坐。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你们跟旁边弟兄姊妹说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啊！ 跟每个弟兄嘴握握手说感恩节快乐，感谢主耶稣， Amen。 在主的里边我们每天都是平安与喜乐，哈利路亚。那我呢去了这个亚洲，去了差不多走了四个城市，主要是四个城市，我去了韩国的首尔，然后去了香港，又去了新加坡，后来去了印度尼西亚，所以走了差不多走了三周多一点，将近20多天。所以感谢主，这个这几天20多天深深的经历主的同在，回来了就是感恩节，所以今天我们讲感恩节的信息。我们礼拜四是感恩节，那这个周是充满了喜乐啊，因为这一周很多的活动，我们教会各个小组都有聚餐啊，有感恩。我们知道每年的第11月的第四个礼拜的星期四是美国法定的假日感恩节，那么只有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过这个节日，一个是美国，还有一个呢加拿大，加拿大，其他的国家不过感恩节的。也不是说其他国家人不会感恩，但是真的他们不知道感恩应该向谁来感恩。我们知道在1620年的9月，著名的五月花号，因为他们逃避英国的宗教的逼迫，一些清教徒他们乘坐着五月花号102个人，他们来到了这个新的土地。所以刚才我们孩子们唱了一首诗歌啊 ，Beautiful America， America is beautiful。我觉得这块土地是 beautiful， 因为它的 beautiful 的原因是因为它收纳了那些逃离因为宗教和政治逼迫逃离自己国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在座的还有正义今天在后边给我们录像的也是其中一个，还有于杰是其中一个，好像我们教会挺多的啊。那还有其他的因为宗教的原因为了自由的敬拜我们的上帝来到这块土地的人。我们知道当他们在1620年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季，有50多个人他们就生命就失去了，还剩50人。他们不知道如何办的时候，有个印第安人来到他们中间，教他们如何来捕捉和养育火鸡，教他们如何来种田耕地，教他们如何来狩猎。那么他们种植了，他们教他们捕鱼，他们种植了玉米、南瓜、蚕豆，他们也养殖了火鸡。第二年他们迎来了一个大丰收，当大丰收的时候，这些清教徒们他们没有忘记上帝的恩典还有印第安人的帮助，所以他们就开始举行了3天的，在10月份的月底举行了3天的嘉年华的庆祝，在普利茅斯。那么在那里庆祝的时候，他们请来了印第安人，那么一直到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在一起敬拜庆祝，那就是第一次感恩节的来历。后来当美国的立国以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职的时候，就在他的声明中宣布1789年10月26号星期四是全国统一庆祝的节日，他们把这节日称其为感恩节。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感恩节之前，我们来一起来思考感恩，也来思想感恩。人们说感恩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感恩是一个人的生命的美德一个会感恩的人，他的生命会越来越喜乐，他感恩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一个会感恩的人。所以在牛津字典中给感恩的定义是乐于把得到的好处和感激呈现出来回馈给其他的人。那么其他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圣经告诉我们一段经文，我们现在看一段经文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在大卫的诗篇103篇。103篇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我们今天就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也在这美好的节日里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赞美，用我们的祷告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也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到了永生的盼望，美好的救恩，可以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带领，让我们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 越来越清楚我们所侍奉的是谁。就是我们感谢你在岁首年终的时候，是吧，求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临到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旺，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进，说让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幸福，让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孝顺。感谢你，愿你在我们家庭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来使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中有一段著名的经文，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命令式，现在时的命令是说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这个感恩呢，是命令，神的命令，你们感恩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我们感恩。为什么？因为人不会感恩，因为感恩的对立面就是抱怨。我们发现其实人最常用的词都是抱怨。为什么夫妻关系紧张呢？因为里面有抱怨，对不对？如果里边全是感恩，夫妻就不会吵架了。夫妻之间抱怨多，感恩少，所以我们的这个婚姻就发生问题。儿女的成长中也是遇到伤害的父母，对儿女也是鼓励的少，抱怨的多。儿女对父母呢，当儿女到了teenager的时候，也对父母抱怨的越来越多。这些都不是正常的。一个作为神的儿女，他的正常的表现是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谢恩，这好难啊！当然我们顺利了，我们谢恩很容易啊。我们提职了，涨工资了，娶媳妇了，生孩子了，我们这感恩都很容易。可是我们又没有提职，又找不着媳妇儿，孩子生不出来，然后我们很多的难处。我们房子这个也被银行没收了，我们还有感恩吗？就很难了，对不对？可是神命令我们凡事谢恩，这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秘诀，是我们成圣的秘诀。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听牧师讲到说凡事谢恩，他就跟牧师辩论，他说你有感恩的，我有什么感恩的？我失业一年了都找不到工作，我怎么想我都没有感恩的地方。那牧师就问他，那你妻子离开你了没有？他说没有啊，还跟我过呢。说你看你应该感恩吧，你没有工作了，妻子还没有离开你，你是不是应该感恩的？你们哈利路亚。说你儿女怎么样？三个孩子挺胖的，虽然这个没有工作了，但是照样吃得很好啊，还而且我有时间陪他们，这一年陪三个孩子打球啊，跟孩子感情越来越好。那牧师说难道这不值得感恩吗？你们，所以感恩是你在任何事情都能够找到的感恩。所以这个人恍然大悟啊，恍然大悟。我很感谢主，我这一年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就想，这一年我该有什么感恩的呢？你们想一想，就在今天，你想一想，你走过了11个月，将近12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年有什么需要感恩的？有没有？想一想，我一想太多了。感恩的事情就在一年，我想我都说不完，说不完的感恩。从我的家庭来说，我的老父亲得了很重的病，在医院里3个月，他90岁。没有医生给他做手术了，感谢主他又离开了医院。我前几天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怎么样啊？他说我能活100岁。声音极其洪亮，90岁。往下看一张他的照片，这是我的父亲，这刚刚从医院里出来那一天照的相，在家里吃的第一顿饭，在医院里待了3个月。感谢主，那是我的母亲，我母亲86岁，我的父亲90岁。你看他们身体很健康，他是不是应该感恩呢？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父母。我们虽然还不能够很自由地见到他们，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话、通过视频，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知道他们对我们的爱和关心，也知道儿女对他们的孝顺，值得感恩。想到妻子不错，虽然有时候我一走20多天，没有抱怨，一句都没有抱怨，很感谢主。找这样的太太不容易，一般找不到啊，一般找不到。你走了20-30天。回来哪有不抱怨呢？前天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发了照片什么意思？我看我们家那个一张很漂亮，我们家的房子前面的草坪的照片，我看 可能是想家了，想我了，那我当时照看了照片，我突然明白了，那树叶很多，希望我回来扫树叶吧。秋天已经到了，告诉我提醒你十一月份来了，回家扫树叶吧。我每年都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回来。那昨天前天是我们俩结婚的庆贺的日子，所以这两天我们连续庆祝了两天，我们两个，这两天我们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么艰难的婚姻走了这么多久啊，走了这么多年。神的恩典应该感恩你们。我们两个孩子在外边读书也不错啊，而且也很孝顺，而他们的信仰都很坚持，很感谢主，我们都应该献上感恩，而且还健康。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感恩的地方，太多太多的感恩，还有在教会里边有那么多跟我一起共同行走天路的同路人，我想到我还有什么可以不感恩的呢？哇，论文还没有写完，感谢主，还是学生，永远谦卑，所以争取年底能够把它写完，还有不断开拓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一会儿我让大家看我们的分堂，很多很多感恩的事情。所以，当我一个不懂感恩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其实他会丧失祝福临到他。因为当我们遇到祝福的时候，没有感恩的时候，祝福就离开我们。那么人的天性就不太会感恩。我们从创世纪一打开，我们看到，当神命令我们凡事谢恩，是因为知道我们的天性是不会感恩的。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在第三章三章的第八节开始的时候，说亚当那个时候犯了罪的时候，他们偷吃了禁果的时候，耶和华在寻找他们。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个人和妻子看见就躲起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见神，因为他们已经犯了罪。那么神说你在哪里呢，亚当你在哪里呢，你为什么躲避我呢？那么这个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不能见你。那神说你怎么知道你赤身露体的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不知道的，当人犯了罪，眼睛明亮就会看到问题了，看到问题。人犯了罪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推脱责任，抱怨。那么你看，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呢？这个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第一个就推脱责任，对不对？神说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知道你吃人肉体的呢？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他说，你看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他让我吃，我就吃了，怪谁呢？不是怪那个女人呢，是怪那个造那个女人背后的上帝。你看人的这个悖逆啊，人的悖逆。他首先说，哎，是因为你让我犯罪。原来他没有媳妇儿的时候，他当神把亚当夏娃带到跟前的时候，他说，哇 ，beautiful，you are beautiful， 对不对？这是女人，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他那时候多高兴啊，他没有抱怨啊。结果他一犯罪，他立刻抱怨，是你赐给我的女人。那女人也不善茬子，女人说什么呢？女人说，这个是你造的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人类从一开始的时候，人的天性不懂得感恩，只懂得抱怨，所以罪就临到世界。这个就是罪的结果。一个不懂得感恩的心的人，就是他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捆绑。完全没有脱离罪的捆绑。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说你该知道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他。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不被感恩的一个世界。人们当遇到任何的一个问题，人们都以自己为中心，去抱怨，去批评别人，而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就是今天世界的问题。保罗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世界的败坏，他盼望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与世界不一样，我们做基督徒应该从世界分离出来，成为能够见证神荣耀的儿女，在这个末世的像明光照耀的儿女，与世界人不同的儿女。当别人抱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以爱来面对的。孔子当别人抱怨的时候，他说以直抱怨，用正直来面对对我抱怨我的人、批评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那么老子说以德抱怨，不仅以直，还要超越。但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要跟主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一个避免骄傲的秘诀，就与主同定十字架。在这个抱怨的世界里边，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很多抱怨，这是我们教会发生问题、家庭发生问题和社会发生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种抱怨、挑剔。说有一个带着高度近视镜的女中年的女主管，她上班了啊，到办公室来，她就挑毛病，她挑了一大堆毛病啊。第一天上班，她不喜欢她的 office， 不喜欢她办公室，什么都不喜欢。她对秘书说，她最不喜欢是衣架旁边有一幅画，特丑，里边的人。她说把这画拿掉，我不要这幅画，怎么摆这么丑的一个女人？啊，那个秘书说，那不是画，那是一面镜子。当人的表现就出来是自己看不见的，可是别人会看得见的。可是另外一个例子说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他要卖自己的房子，他不喜欢他的房子，他老挑这个房子的毛病，他就想换一个更好的房子。于是他就找了一个 agents， 那这 agents 来了的，他说你给我这房子卖出去。 agents 说这个房子可以卖出去，那怎么写呢？他说你把我的房子优点都写上，这样好卖嘛，对不对？那么这 agents 就给他写了好多好多优点。写完以后他看完，他说这是我的房子吗？哎，这些优点我要找的都有啊，不卖了。原来住在里边并没有发现这个房子的优点，现在 agents 一写，把它一整理出来，发现有那么多的优点，所以不卖了。因为知道这个优点就在这个房子之中，正是他梦想的、所寻找的房子要求的条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是不是？你的家庭，你看看你的配偶啊，你列一列他的优点，你列完了，你会发现你所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就这样子的。这个老公上哪儿去找啊？对不对？这么多的优点，挣钱都给家，对吧？扫树叶，对不对？剪草，然后呢，还有时候给钓鱼给老婆吃。上哪儿找这种老公去啊？做饭，做饭。虽然不能说一天三顿都做吧，起码一天能够做一顿两顿的啊，或者一年做一顿两顿，起码也有表现，对不对？这个老公不错，而且在你抱怨他的时候没说话，虽然不高兴，脸色很难看，但是没反应，没说出来，这已经不错了。你想想，你把他画出来，然后你说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么一个丈夫，太好了，感谢你，你太爱我了。如果你挑的缺点你写，可能会更多，可能会更多。晚上睡觉打呼噜，不洗脚不洗脚，这个吃饭扒的嘴然后呢吃饭还太快，自己没有吃完他就吃完了我说都是我啊，不是你们。但是你会挑很多这些缺点，可是你挑完你快乐吗？你并不快乐而且你真的是没有看到上帝把它放在你身边，就是让你们互补，彼此的建造，在基督里边彼此的学习。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优点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喜乐了，我们心里就喜乐，我们就会感恩了。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其实人不感恩的特点很多的，尤其耶稣基督当他做了那么多的医治别人病症啊，传扬福音的好事啊，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感恩。耶稣曾经医治了10个大麻风病的病人，只有一个回来向他献上感恩，对不对？那9个哪儿去了呢？治好了就奔世界去了。那一个，感谢主，你要注意，那一个回来的人，他得到了更大的祝福。你们前面的祝福一样的， 可是那些人走了，觉得我够了，我拿到祝福够了，走了。结果后来回来那个人，他得到了更大的祝福，就是他生命的救恩，他跟随了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下还比较容易，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比较难了。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失业，当我们这个丧偶，当我们离婚，当我们儿女出问题，当我们经济上出了问题，房子被银行拿走，我们就开始很难感恩了，我们可能抱怨就会更多。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圣经里边有一个人叫做约伯，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在波斯地大有名声的。可是就一夜之间，约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而且是因着上帝跟这个撒旦他们在里边做一个打赌，就是看到这个人是不是说他就真的不是看外在的条件，忠心的爱主。撒旦说没有这种人，一个都没有，你把他的祝福拿掉，你把他房产拿掉，你把儿女拿掉，把牛羊拿掉，他就不再爱你了。但是约伯当他这些东西临到他的时候，约伯还是在上帝面前寻求。他虽然不明白，他老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三个好朋友来论断他，说他一定是得罪了上帝，否则他不会有这么多的咒诅在他身上。但是他说我没有。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们在知道读约伯记读到38章到41章的时候，有4章的经文，上帝用了一连串的问题来问约伯，约伯哑口无言。我记得有一次上帝也这样问我，那是我感觉最深的一个十几年前了，在芝加哥，在芝加哥，我在那里读神学，我遇到了很大的难处，我的信仰也遇到了挑战。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奖学金也没有了，我跟教授发生很大的冲突，我也无法读下去了。那个时候我会问上帝为什么，不是我要侍奉你哦，是你拣选我哦，不是我拣选你哦。那我这样说合不合圣经呢？合乎圣经的，不是我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他拣选我，我不顺服会怎么样？我不顺服，我毛病就大了，我麻烦就大了，我就得顺服。可是我顺服来了，却走不下去，这条路不容易走，十字架的道路非常之难。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孤独的一个人，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什么都没有，面对的是很难很难的一个环境。我买好了机票，准备离开神学院，回到纽泽西，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那一天，神没有像约伯用了4章经文来问他，神就问了我一句话：你真的是要跟随我吗？跟随我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那天我就感觉到上帝在对我说话，圣灵在感动我。我在天安门广场，我没有被打死；我在苏联的冰天雪地，我没有被冻死。我在苏联的监狱里边关了2个月就把我送回中国了，我没有做到把牢底坐穿。我来逃到美国2年，逃到美国平安的就到了美国，生病4年在医院里边没有病死。上帝的恩典如此之多，难道神不爱我们吗？那天我发现人的罪，人遇到一点事情就无限的夸大来抱怨，我们可是看到上帝恩典，我们却看不见，所以约伯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的非常非常的好，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所以在约伯记第1章，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遇到逆境还是顺境，都应该感恩。你们逆境使我们生命成长，顺境使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可是逆境的时候，你更需要经历上帝。当逆境来临的时候，你靠自己是走不过去的。一个能够聪明的人，他是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他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走过去。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怕。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没说我们信了主就没苦难了，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Amen，哈利路亚。哪一个人没有苦难呢？也许你现在正在苦难之中，你正经历一个感情很深的疼痛，别怕，抓住主耶稣基督， 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像圣经所说的凡事谢恩。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被召的人。唯有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懂得感恩。大卫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大卫的诗篇我们往下看。大卫在诗篇103篇，他一开始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在这五节的经文里边，大卫用了三个我、七个、八个你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来感恩的时候，首先要从心里出发，从心里感恩，从心里真知道神的恩典是无限的，神的赦免是无限的，神的救恩是美好的。所以箴言书4:2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感恩并不是外在的一个表现，是心灵和诚实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心里面知道神救了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应该向他献上感恩。所以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应该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知道我们的天性，我们罪恶的天性最容易不知恩不感恩，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像大卫所说的，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胜过了我们自己啊、胜过了自己。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胜过了失败。感恩的时候，就是别人看到说我们有不同的生命啊、任何事情都需要都可以感恩，从大到小。我记得那天我到澳洲去传福音，买了一张经济舱便宜的机票。感谢主，这次我的机票特别好，1500块钱飞了3个国家，啊，这个转了一大圈。那次我们是临时买的机票，这个我们坐飞机一般都想坐在这个走道边上厕所比较方便，或者靠窗子睡觉比较能靠，对不对？比较舒服一点。那我那次呢，就正好在中间这个座位啊，这是最难受的一个，而且我一边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粗壮的姐妹，这个啊，他们的座位是不够坐的，他就把我这个拉起来了，那我就没位置了，两个人把我挤在中间，而且两个人是朋友还说话，那我就靠在后边，他俩基本脸就在我前面了，18个小时是很辛苦的。我就心里挺不舒服，就是抱怨了，怎么没早买机票呢？我先抱怨自己啊，也抱怨教会的秘书，怎么搞的，让你买机票给我订这么个位子。正抱怨呢，神的话说凡事谢恩。我就想，这个是有什么谢恩的呢？你想这是有什么谢恩的？凡事谢恩，这一个路程肯定是遭罪了嘛，对不对？哎呀，突然间想到了，感谢主，这不是我妻子，我只忍受一时，不忍受一世。你们有没有感恩的地方？感谢主吗？哎，我就喜乐了，我一喜乐了，我就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让你们俩更近一点啊？他俩高兴了，把我换到这边上去，他两个更近了，他俩一近我就远了嘛。所以人有的时候这个心情很重要，心情很重要。说有一个山东有一个军阀呀，他怎么信主的呢？他就来教会听道，那个牧师就讲啊，我们要感谢耶和华，感谢上帝，凡事谢恩啊，任何事情都要感谢，遇到苦难要感谢，遇到不顺利感谢，没钱也要感谢啊，没有什么都要感谢，因为神祝福我们。他就说，你这个牧师不乱说吗？你这没有遇到难处呢，你遇到难处你就不会感谢了。好了，我试试你，他就把他抓起来了，因为他是军阀嘛，他是军长，他有权利。他把他抓起来以后呢，他就给他关到监狱里。他一关到监狱，那个牧师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过去一直侍奉太忙，都没有时间好好读神的话语，读圣经，就是感谢主在里边没事干，天天读圣经。哇，太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军长一听说，把圣经给他没收了，让他没圣经可读。那么没收以后呢，这个传道人还是很高兴，说感谢主，现在我可以默想灵修， 哈利路亚。过去这个没有灵修的时间，没有默想，现在就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天默想灵修主角神的话。哎呀，太好了，太喜乐了。他说这个没办法了，毙了他。他把他拉出去跟这个死刑犯在一起，说枪毙你，我看你还敢不敢。那牧师就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你用恩典慈爱伴随我一生一世，我现在要见你面了，让我不至于跌跤，让我能够为你做见证，感谢你，哈利路亚。哇，这个军长听到以后什么都不能胜过这么一个人啊，说对不起啊，这个放了你了，你是无辜的，我是为了试验你，我去你教会好不好。后来这个军长就在他的教会里信了耶稣基督啊，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热心的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一个感恩的生命就会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别人的祝福。你愿意感恩吗？我们应该感恩。为什么？我们看第二点，在得救和成长中感恩。诗篇103:3-4说啊，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往下看，我们看这里边有三点我们需要感恩的。第一个，赦免。主赦免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罪恶。过去我们的生命是被罪捆绑的，我们在罪的捆绑下没有出路，我们在罪的捆绑下，我们恼怒、纷争、嫉妒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合乎圣灵的感动的这种品行在我们生命出来。我们批评别人都有一套，可是我们批评自己呢，一句都不会批评，我们把自己说得好天花乱坠。所以当我们被这种罪捆绑没有出路的时候，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啊，一切的罪孽。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说，大卫第一，他感谢神赦免他一切的罪孽，因为他是罪孽深重的人。虽然大卫上帝很喜悦他，大卫也犯了很大很大的罪。大卫有一天睡完午觉，伸伸懒腰，就跑到那个房顶上去走一圈。你知道那房顶走一圈什么意思吗？你们没走过，你们不懂。咱们的房子是不能走的，那房子走就掉下来了，你知道吗？我上次去了马拉嘎，西班牙的马拉嘎，我参加了皇宫，在皇宫的房顶上，我一走，我才想到大卫当时走那感觉，楼下哪个房子我都能看见，哪个窗子里边我眼睛远视我都能看见，知道吗？哇，那个是平的。那个西方的那个阿拉伯地区的皇宫是平的，他在上面走一圈，他眼睛就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哇，他就把那个女人请到宫里来，就把人家这个霸占了，那把人老公就差遣到前线去打仗去，就打死了，战死了，他就娶了88，这么大的罪，而且还不承认自己有罪，你知道吗？有一天他有一个先知来到他的跟前，给他讲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啊，有一群羊，他请客，他却不宰，他宰了一个穷人的，就有一只羊，他把那羊给宰了，他招待那个客人。大卫说：“这人该死，因为他是君王，他有权柄。”他说：“这人该死。”你看他论断，这人该死，他知道一个价值观的，这个价值观很清楚，该死的人这样做。那个先知说：“就是你。”你那么多的嫔妃妻子，你却把人家的妻子又弄到你的皇宫里来。大卫说：“哎呀，耶和华，我得罪了你，赦免我。”所以他懂得说：“赦免我，脱离罪恶。”一个人如果没有脱离罪恶，没就没有自由，弟兄姊妹。一个人被罪恶捆绑，怎么能有自由呢？怎么能有喜乐呢？怎么能有平安呢？被罪恶捆绑，我们更不能够感恩啊，更不能感恩。所以神借着耶稣的宝血，赦免了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赦免那些在基督的里边重新成为圣洁的人。所以神十字架的宝血使我们可以重新成为圣洁，而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打碎了死亡的权势，打碎了罪恶的捆绑，使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又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们既因着信，就与主耶稣基督又与上帝相合。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所以神首先我们要感谢的什么呢？感谢我们得救了，你们感谢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就像今天长城啊，年轻在大学里刚刚进入大学，他今天有感动归入耶稣基督，他就应该感谢神，是神在十字架上为他流的宝血，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可以使我们重新成为圣洁，你们。那第一个赦免，第二个医治，医治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疾病。人都在疾病中被捆绑，那罪，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死就来临了。当死来临的时候，人就生病，人就有疾病。疾病是苦难呢、啊？疾病是不是苦难？疾病当然是苦难。如果你没有病，千万别说自己苦难。没钱不是苦难的，没钱照样很快乐，没钱吃得更香。你想是有钱人吃香，没钱人吃香？你告诉我，有钱的人他吃什么都不香了吗？那没钱的人有一顿饭他吃得多香？那种香的感觉是有钱人不能品味的，尝不到的，那个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你知道吗？那食物可以得到精神的升华。有钱人吃东西有快乐吗？没有快乐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说，当一个人罪临到他的时候，疾病也会临到人世。那么疾病会将荣美的生命摧毁，它使人变为软弱无力。疾病缠身的时候，也是我们灵魂受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也是我们灵魂受苦的时候。当然犯罪，保罗也说，有人犯罪，他灵魂会得救，可是他的身体会受到惩罚。那保罗也说得很清楚。所以一个信主了的人，我们不应该再犯罪。感谢主，神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圣经怎么说？大卫说，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当我们有了软弱，有了疾病，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有信心，你们。我们知道神是医治我们的神啊，神也是有时候通过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但那是间接的医治，真正的医治是使人直接的干预，你们。有的很特别的事情，神就及时的干预来医治，但有的神没有及时的干预，他有他的美意，他有他的主权，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他要医治谁他就医治谁，他要使用谁他就使用谁。可是有一点啊，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需要用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可能在座的没有一个比我病更长的，我在美国病了四年啊，在美国病四年，那你得花多少钱？你告诉我啊。我那时候没有医疗保险，什么都没有，除了病啥都没有。感谢主，一进医院，哇，就担心这个医疗费。我的医生就跟我讲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他就说，你有没有钱？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怕什么？感谢主，哈利路亚。你没钱怕什么呢？没钱的人住院是什么都不怕的，有钱人住院才害怕啊。虽然没有保险，可是我们有上帝，你们啊，找上帝要去吧。反正我欠了很多钱，100万、200万我也不知道，后来我都不看了，我数不过来，来了账单我就丢，来了账单我就丢。感谢主，神医治了我的疾病，而且我的疾病是转换的，先是癌症，然后又肾衰竭，然后就换肾，我就转，不断的转这个病，四年没有健康。我常常，昨天我跟师母，我们俩谈到这个，师母就说，哇，六年啊，我人生最美的六年是在疾病中和苦难中度过的，所以我懂得什么叫做恩典，我懂得什么叫感恩。我的感恩就是第二天我能够呼吸顺畅，医生不给我打针我就感恩。你们，你不知道美国的护士打针什么水平啊，我这个血管这么容易看到，没十下八下扎不进去的，我告诉你，他一来我都抖，你知道吧。中国的护士的水平一下就挑进去了，他这个护士他没有扎那么多针，你知道吗？像美国护士一年都拔不了一颗牙，中国护士一天就拔一筐牙的，有时候就他们自己说的，说一年拔一筐牙了。那这个人多嘛，他经验丰富，扎的针经验丰富，我这个真的痛苦。所以没病弟兄姊妹别说自己苦难，你们没病人就要感恩，没病举手，说要感恩的举手，有病也举起来感恩，哈利路亚，对不对？有病也说没病，要宣告我就没病，因为我有主，我就不死，因为主的日子还不到呢， 你知道吗？我就不死。当时医生说我活三年，我凭什么活三年？你怎么活三年呢？对不对？你让我活三年，你说了算的。生命不是他说了算，生命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你们，哈利路亚！上帝要医治你，他就医治你；他要怜悯你，他就怜悯你。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给我们信心的神。今天如果你说丰盛华侨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站前面给你讲一段见证，说他身体疾病得到医治，你会听到很多很多。我们这里在座的得癌症的神医治了，你们，哈利路亚，好几个得癌症神都医治了，我们得了其他的疾病神也医治了，而且有我们心理疾病神也医治了。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我们就能睡着觉了。多少人睡不着觉，当信了主了我们就睡得很香，我从来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是睡不着觉该多痛苦啊，我都不知道，但我相信一定很痛苦的。你一天没关系，两天没，一个月睡不着觉，那你还想活吗？你知道吗？感谢主，神医治我们。所以第三点是救赎，最给我们带来可怕的结果就是身体归于尘土，灵魂扔到火湖中，永永远远的受痛苦。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结果就是死，罪是没有出路的，罪就是人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罪就是我们不能出厂，我们属于次品。什么叫罪啊？当一个工厂出产产品的时候，这个次品检验员又把它挑出来说这个不能出厂，这叫罪，没有达到标准。那我们能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当然达不到。所以我们感谢主，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感谢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受的苦难流出的宝血，可以使我们买赎了，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把我们买赎回来，败坏了那个掌权的魔鬼，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乃做义的奴仆，上帝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救赎可以脱离，使我们脱离死亡，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救赎中。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两次的生，一次的死。弟兄姊妹要记住啊，两次的生，没有信主一次的生，两次的死。如果你读创世纪到启示录，尤其你读圣经读到启示录，你会很清楚你信不信主，这个完全不一样。基督第一次生是母亲生的，我们叫肉身，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说肉身生的怎么样，还是肉身，灵生的才是属神的，灵生的。所以怎么生的？第二次生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靠着圣灵和水来重生。就今天我们这个一个小弟兄，我们看到他重生了，重生了，感谢主。所以这个重生就是第二次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这个生命不在死亡的咒诅之下了。那你说我还会死啊？我到80岁90岁我还会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那个死已经不是死了，是睡了，你的肉体睡了。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一同复活，没有信主的人接受审判，信主的人在主的里边接受奖赏。你们，所以我们第二次的生，这个生叫永生，这个生也叫灵，从灵生的。这个生就是从你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你受洗信主得救那一刻就进入到永生了，所以你的生命一直是进入到永恒之中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死亡呢？没有死亡了，死亡已经不咒诅我们了，我们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啊！基督徒再不怕死了再不怕死了。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喜乐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跟我没有关系了，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已经进入到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三点看到，大卫说大卫说，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不仅如此，神还给我们公义的冠冕仁爱慈悲的冠冕。 我们带着冠冕与上帝耶稣基督同坐宝座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第三点，我们在生活和侍奉中来感恩。我们诗篇看到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他如鹰返老还童。这段虽然很短，什么叫美物呢？美物是什么？美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明白？美物就是主耶稣基督最美的救恩，就是他用美物使我们得以知足，使我们懂得上帝的恩典。所以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成长，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四章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美物，而且不仅有生命的水，还有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困乏无力的时候，来到主耶稣面前，有圣灵来充满我们，有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我们就有强壮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如鹰返老还童。这个鹰啊，过了几十年以后，鹰的寿命挺长的啊，它过十年几十年它就飞不动了，因为毛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所以它必须躲在一个地方把毛都啄掉，重新长出新毛，然后它还重新的能够再一次的飞起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需要如此，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重新的省察我们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灵修退休啊，与主同在的生活。我这次去韩国，我很感谢主啊，韩国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一年他们都有十几天二十几天的禁食祷告。那我到一个韩国的叫爱的教会，爱的教会，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呢？8万人啊！这个教会刚建个新堂，我牧师带我去参观那新堂。我们这次是用的旧堂，能坐2000多人。我们这次大陆的33家的教会一起来举行布道会，叫爱的拥抱啊，爱的，所以爱的教会搞一个聚会叫爱的拥抱啊，我来讲爱的拥抱，然后呢，讲完了，牧师告诉我说，我们这个主堂建完，明年11月份你来，我们给你用主堂。这个主堂能坐7000人，啊，大堂就坐7000人，副堂能坐5000人，一下子就能坐多少了？12000人，12000人，这个大教会太大，在地铁口，光买地花了10亿美金，1000亿的韩币，建又花10亿美金，所以这个教会花了20亿美金建的大教会，太漂亮了，太漂亮，我很羡慕。哇，在那里不要说讲道，做礼拜都很神奇。哇，这么大的教会，感谢主。但是你知道，这个教会最使我感动的是，我有一天啊，他们开着车带我离开首尔，到了乡下一个祷告山，一个祷告山。这个祷告山里有500多个房间，弟兄姊妹进去，那里边一般都不吃什么东西，弟兄姊妹进去带水进去，10天2天与神同在，就在那灵修。哎呀，我到那里看到那个祷告山面对着啊群山峻岭，然后我走下去，他们的主任牧师的墓就埋在那儿，太好了，咱们教会没地儿，有地儿我也埋在那儿，咱们这旁边都停车场，没有山没有岭，哇，那个主任牧师我去看，感谢主啊，他的墓就埋在那里，那是创会的那个牧师。这个教会弟兄姊妹都有一种灵修的习惯，当他们来到山里面灵修读神的话语重新得力，当他们下了山的时候，他们做主的工作更加的有力，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恩典必伴随我们。这我们就讲到侍奉，侍奉也是一种感恩啊，侍奉要感恩，我们往下看，侍奉是感恩。侍奉重要的观念就是，侍奉就是领受神的恩典呐，再往下走一页，侍奉是领受神的恩典啊。当神对人宣告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时候，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的时候，啊，在创世纪1章28节告诉我们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侍奉、管理、治理的主这个权利交给了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用了耶利米书有一段话，从几点来思考我们的侍奉。首先我们知道侍奉是神的恩典。耶利米书1章4到10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你已小，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将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有五点要思考。第一个，我们侍奉主是被选召的恩典，那神选召了耶利米，也选召了你和我，所以我们有侍奉他的一个机会，感谢他的选召。第二是差遣的恩典，侍奉领受的第二项恩典是神的差遣，我让你做列国的先知。当神差遣的时候，他宣告说，你给你权柄，你的身份是代表上帝所去的。第三点，我们看到恩高的权柄，领受侍奉的第三个恩典，我们看到说神说不要是你是年幼的，他伸手按在他的口上，对他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感谢主，如果神按照我的口说，我把当说的话传给你，哇，那个感谢主。所以我们的侍奉何等的喜乐呀，神有恩高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管道，神的祝福神的高抹都通过我们这管道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寻求真理的人，在疾病中软弱中不知道如何去行走的人，还有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通过我们，我们就变成祝福的管道祝福的管道。第四，同在的恩典。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你年幼的，你走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惧怕他们，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会什么样子呢？如果你每天你的生活你的侍奉都是神与你同在，你还有什么可以怕的呢？如果你的家庭你的儿女都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什么怕的呢？如果我们在工作中面对一个新的工作，很大的压力，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是最大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最后是能力的恩典，侍奉所领受的第五项恩典就是得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神赐给耶利米能力，赐给这个伟大的先知能力，给他什么样的能力呢？他可以拔出拆毁毁坏颠覆，又要建立栽植，给这样的使命。所以他面对君王百姓反对者，他要宣告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同时他要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建立主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所以当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想，我们的侍奉就不算什么了，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教会的侍奉就应该充满喜乐。有一小故事说，有一个人有七个铜板，七块钱，他出于怜悯，他把这六个铜板给了一个乞丐，他自己只留了一个。可是这个乞丐呢还不满足，有一天又把他第七个铜板偷走了。那这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呢？那我们其实就是那个乞丐。神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工作，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喜乐，他让我们七天有一天来敬拜他，我们都不愿意，我们都把它偷走了，自己去用了，我们出去去玩去了 ，shopping 去了，宴乐去了。可是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说，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这个你不给上帝的话，有一天神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那一天我们只能是像圣经所说的哀哭切齿了。所以在主的里边，我们要摆上我们自己，像如鹰一样的生命。我这一天，我感谢主，我们这个。很多的好消息就临到我们。我回来的时候和在路上，在新加坡的时候，大量的这种消息，我就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我们的分堂，在侍奉中何等的喜乐。我们看几张照片我给大家介绍几张，往下走一个一个走。接着我们在新加坡的布道会，我们就几千人参加，一场就几百人信主。再往下看这是我们的在新加坡的退休会，我们一群在印尼。到印尼了，我们教会几百位弟兄姊妹，我们到印尼去，在那里举行退休会，退休三天时间在那分享神的话语。这是我们新加坡的堂这是我们的新堂。我们再看几个新堂，往下看， 啊，这是我们纽约的聚会。你看纽约的虽然在法拉盛，他们那里边条件很艰苦，可是弟兄姊妹很渴慕的来追求神，在纽约的聚会。我们这是北加州的硅谷丰收华教会，要新租的教堂，我们马上就成立了，感谢主。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我们今天费城的我们的丰收华基督教会的新堂。你看我今天晚上就过去了，我们今天五弟兄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五弟兄也过来了，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领袖，请坐。掌声。你看这个堂，这是有神的恩典，有见证。这个堂很大，10000多尺，比我们这还大的，你知道吗？这个教会刚要成立，还没有成立呢。这个赵弟兄打电话给我，我们知道赵团长嘛，对不对？赵爱国嘛，老来我们这做礼拜，赵团长说，哎呀，这个老到我们这儿来做礼拜就比较远嘛，能不能在费城建立一个分堂？哎呀，我还没有信心。我说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得有教堂，第二得有传道人，否则我不做的，做我很累，你知道，我就往这儿跑。感谢主，还没等成立呢，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哎，伯利，我买了一个楼，这个楼呢很大，10000多尺，做什么都不好，就觉得做教会最好，给你做教会用吧。你看这感谢主，他们，我说地点在哪里？是不是很远呢？他就给我个地址，赵弟兄开车离他家7分钟。哇，感谢主，最好的区域。你看他们现在这两天他们都把这个堂都已经装扮得非常漂亮了啊，都非常漂亮了。今天晚上就有聚会，今天晚上我会过去，我们开车过去就有聚会。然后呢，我们准备现在因为政府的听证会，如果听证会结束了，我们明年1月份我们就开始主日正式的主日崇拜。你们哈利路亚。你看这是我们洛杉矶的丰收华教会，这个堂我们已经买下来了，感谢主。这石头的啊，这是我们洛杉矶的分堂，感谢主。再往下看，感谢主。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香港的分堂啊，香港的租很贵的，这个我们租这一个月要6万港币啊，就租这么点地方，2000尺就6万港币。感谢主，我们有两个家庭，1家30万奉献出来了啊，一年的租金，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再往下看，还有没有了啊？应该是没有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主的爱里边没有什么可怕的。当你侍奉他，神就高摸你，祝福你，他的祝福越来越大，他会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眼界，使你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鹰的眼光，他鹰的特点就是眼光看得特别特别的远，他有敏锐的眼光，他有超脱世俗的生活，他有灵巧迅速的反应。所以我们是鹰，你们，我们不是地上那个老母鸡，每天眼睛看着地上那几个黄豆粒儿，咕咕咕咕咕咕，就找完了，吃完就找别的黄豆粒儿。鹰的眼睛是在天上，它的生活在天上，它看得很远很远。哈利路亚！愿我们每个弟兄在感恩节的时候都向神献上感恩。今天晚上回去，把你对神的感恩写出来，你们做个 homework， 拿张纸。不要写抱怨呢，不要写失败的，就写感恩的。哪管是你在疾病中，你在软弱中，你也能够找到感恩的事情，向神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然后你把这交给主，说主啊，我谢谢你，我感谢你给我这一切，我感谢你让我能够看到你给我的一切，求你与我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们一起来起立，来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哈利路亚。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一人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 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凡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天里地，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凡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施爱的神，你从不轻易发怒。主啊，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的时候，求你的恩典就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每个弟兄姊妹深深地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圣灵的能力，经历你赦罪的大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刚强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走每一天的道路。哪一位弟兄姊妹说，主，我知道，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的恩典今天领导我，你的医治就要领导我，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当你举手那一刻，就是向神献上的感恩，神就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你。当我们向他感恩的时候，我们的结论就是恩上更加恩。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你来帮助我们，靠着你恩典，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说，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领导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有两位，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有三位，还有位年轻人。感谢主，还有没有？在这感恩的季节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向他献上感恩，他的恩典就临到你，他的爱就临到你，他的帮助就临到你，靠着他你可以胜过一切，永不动摇。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哪一位？你说，主耶稣，我要成为新造的人，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感谢主。主耶稣，我把这三位举起手，打开心，愿意接受你生命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是吧？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让你的恩典临到他们，是吧？你赦罪的大恩临到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你，有活泼的喜乐的平安的生命与他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